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我们开始之前还是有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还把这样子能够认识你的机会，能够跟同伴们一起来追求长进的机会赐给我们，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每一次打开你圣洁的话语的时候，你让我们遇见你这位说话的神，也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活都被你来改变。主啊，虽然我们读摩西五经，在这么短的时间要能够读完这么长的书卷，而且有这么艰深的内容，但是主啊，你帮助我们，你赐下启示的灵，让我们从话语中，从以色列的历史中，从你各样律例典章里面，我们能够读出你的心意来。谢谢主，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请翻到第五页啊。我们今天继续看摩西五经的总论。那我不晓得大家如果不看讲义的话，能不能记得这五卷书我上次讲到的最重要的主题，创世纪是什么？起源之书啊，讲到万有的起源，还有列祖的脚踪啊，让我们看见不光是人为什么受造，连整个万有为什么存在，神是一个有目的的神，而且是一个有积极目的的神，所以保罗也告诉我们，神有一个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那么到底我们为什么被造，到底为什么万有存在，他从万有的起源然后讲起，然后很快的就把那个焦距 focus 在有一般被神特别拣选出来的器皿，就说到神在这个万有，在这个大地，在他所造的宇宙中，地是他的中心，而人是他整个旨意计划里面，最重要的哈。那么我们就从列祖的脚踪，这八个很重要的人物里面，我们看见神工作的法则，看见神到底他的旨意是什么，也看见神怎样得到一些合用的器皿，能够让他的旨意一直往前去哈。从少数的人，从点变成线，变成面，到最后变成一个立体荣耀的圣城新耶路撒冷，讲到神整个国度的完成，所以我们，去读这个摩西五经的时候，不要害怕艰涩的内容，我们求神让我们克服。那第二个讲到出埃及记，出埃及记是讲到救赎之书，它里面告诉我们讲到羔羊的救赎，还有神大能的拯救，讲到我们今天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面，世界已经堕落了，这个整个世界伏在恶者的手下，世界的王也在这里辖制神的百姓，他是辖制万民，他也辖制神的百姓。所以今天我们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们看见神大能的介入，借着降石灾，然后 Let my people go， 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所以一方面我们看见神大能的拯救，一方面也看见羔羊的救赎，才让我们从审判，从辖制里面释放出来，因为我们不光是有世界王的问题要解决，一个更大的问题要解决的就是我们这个有罪的人怎么样子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被神赦免，所以是借着羔羊被杀。所以出埃及记基本上是讲到救赎之书，好，不仅仅讲到我们怎样从世界的王底下被救出来，从神的审判底下我们逃脱，有 pass over， 在这里我们看见呢神山上的样式，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那么到了利未记以后，我们看见是圣洁之书，好，讲到神圣的交通跟圣别的生活，神不光把我们救出来，神要把我们带进去。那么从外面来说是带进迦南地，带进应许之地，牛奶与蜜之地。那么但是一个从属灵的角度来说，神真正在乎的是要把我们带进跟他一个对的关系，让我们能够享受跟神之间正常的关系，与神相交 啊，为了这样子的一个神圣荣耀的目的，神需要在生活上分别我们，啊，让我们能够跟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哈，啊，所以利未记里面很重要的关键就是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是圣洁的，啊，所以这么多的律例典章，繁文缛节，啊，你去从表面读的话，就读得很辛苦。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在我们家附近住的一个老姊妹，她是住在违章建筑里面哈，非常穷。那她是一个寡母，一个寡妇把孩子养大的。结果这个孩子呢，就跑去参加了，我不晓得是哪一方面的教导哈，他们就是非常死守旧约的。所以利未记第十一章这个不洁净的东西，他是严格遵守。所以他妈妈呢就开了一个很小很小的杂货店，非常小那个破破的杂货店，那么赚了一点微薄的钱把这个孩子养大，那么孩子出去读书啊，然后不晓得加入了什么样子的教会，回来以后呢就把他妈妈架子上面所有这种鳗鱼啦，没有鳞的鱼啊，或是那种不可以吃的不合圣经的，把它全部拿出来都丢掉哈。所以每一次他回家，他妈妈都很紧张，都要先把这些东西藏起来啊。那这些人都是死守旧约的律法啊。我想我们讲到利未记的时候，你就晓得啊，这些律例典章是在这里有属灵的信息，属灵的原则要传递给我们啊。所以我想我们将来都会提到，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神是有分别的神，神绝对不随便，他充满了爱，但是他绝对是有分别的神。圣洁本身就是分别啊，那圣洁本身就是讲到我们是被 separate， 我们被跟世界跟罪恶跟所有仇敌的工作，我们是被分出来的一般人，是特特属神的，特特归给神的，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啊。这讲到我们都是不一样，真的不一样啊。别人看我们没有什么两样，甚至看不起我们啊。可是撒旦知道我们的价值，天使羡慕我们的身份，我们在神的眼中是他眼中的同人，是他所最爱的。所以不要作践自己哈，不要任凭自己去犯罪去活在污秽中。同样的，也不要在仇敌面前我们要警醒，但是我们不要小看自己。其实是应该仇敌怕我们，而不是我们怕仇敌。我们常常反过来了哈。那么第五个讲到接下来讲民数记。那民数记讲到神圣的引导，还有属天的教育，神把我们带到旷野里面去。旷野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最好单独面对神、经历神的机会啊！在旷野的各样的经历的里面，我们发现神供应我们，神引导我们，神保护我们，神教育我们啊！神在这里制作、预备我们。所以旷野里面讲到属天历程啊，讲到天路历程。所以在民数记里面，你可以从他这个以色列百姓整个在旷野里面一站又一站，到时候我们特别会提到那几个重要的属灵的原则啊，就是在旷野里面神带领百姓的几个重要的原则，其实就是今天每一个走属天道路的神的儿女们共同有的属灵的原则啊。所以我们读完了以后，你会觉得哎呀，这些书原来都跟我们发生关系的，并不只是一个3500年的历史，或是3500年前的要求啊，原来每一个东西都跟我们今天发生关系哈。那么到了最后，生命记讲到盼望之书，讲到神的信实和荣耀的盼望。为什么讲神的信实？百姓失败了，百姓得罪神，但是神还是照着他所应许的，把他们带到了迦南。讲到神的信实啊，你百姓可以失信，神仍旧可信；百姓可以软弱，神永远全能。那么神就是把他们带到迦南地边边，然后摩西在这里重申律法。然后为什么讲到盼望之书呢？因为知道神从前怎样信实，神怎么说，事情怎样成就，所以我们对不可知的未来，我可以放心的知道神仍旧信实，神仍旧爱我们啊，神仍旧会把他所应许的都做成在我们身上。所以很多人不喜欢读生命记，我很喜欢生命记哈。生命记其实非常宝贵的。其实我应该讲，我摩西五经我都很喜欢啊，不是因为我正在讲哈，我是真的很喜欢。好，那这是我简单复习一下那个，然后我们翻到第七页啊，其他的我们上次讲过了。 那么读摩西五经哈，很多人最大的困难在哪里？你们自己的经验是什么？瑞孝，你觉得读摩西五经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他出不了埃及啊，埃及至少要出，只是很多人倒闭旷野就是了。就是读创世纪读得很生动，读出埃及记的故事也还可以，等到开始讲山上样式的时候就已经头昏脑胀了啊！到了立位记又是献这个祭献那个祭，这个不可以吃那个不可以吃啊！光一个大麻风洁净的条例要几次检查几次检查，哎呀啊，我们看完就倒闭旷野了。所以很多人每一年读经计划都是倒闭旷野哈，出不了埃及。弟兄姊妹，我们希望在这里读摩西五经最艰难的那一部分哈。我们这一次借着摩西五经的简介啊，给大家提供一点方向，也能够激励大家能够克服它，把它好好读完的这个 desire 哈。你读完以后，你会跟我一样很宝贵它的。那么我们在克服这些繁文缛节，这些律法遗文跟山上样式的时候，我在这里提到说有三把钥匙很重要哈。你一扇门、两扇门、三扇门，让我们登堂入室啊，让我们能够掌握整个摩西五经里面最艰难的部分啊，怎么样子让它发出光来啊，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在这里提到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所有这些颁布，所有这些繁文缛节，所有的要求，甚至所有在百姓们身上发生的历史，通通都是为着一个神圣的目的，叫做归耶和华为圣。你这一般是被神分别的百姓啊，神在我们身上有特别的计划，有特别的祝福，有特别的恩典，我们是分出来归给神的啊。所以我们在读这些东西，每一个东西都读的时候，你都要知道，你就算读不懂，你知道神为什么要立这个条例，是要叫我归耶和华为圣， Holiness unto the Lord。 今天就连在我们生活的遭遇里面，我们每一次读经聚会听到唱诗祷告，弟兄姊妹，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是一个原则，就是神要 separate us， 要把我们分开出来，要把我们分别出来，要 holiness unto the Lord， 要归耶和华为圣。所以出埃及记十九章这个叫做有名的西乃之约啊，你们英文组有没有拿到英文讲义？有，你们都不带 headset， 听得懂吗？好，那个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四节到第六节，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所以你看见了没有？这就是整个旧约的中心思想，就是神要得着一个祭司的国度，神要得到一般的百姓，是特特分别出来归给神，而且是为了侍奉神、荣耀神的。这也是我们刚才我背给大家听的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啊，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所以他要得到祭司的国度，然后他不仅仅这样，他更是为了爱，他要住在我们中间啊！所以你在发现这个出埃及记从25章开始讲山上样式之前，神先讲了为什么要颁布山上样式这些要求。他说你要给我造圣所，因为我好住在他们中间。哎，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把这些话都看得太小了，我们不够在信心的里面，在感恩的里面来看这句话。我常常讲哈，你说像今天地上的，不管是中国的国家主席、台湾的总统啊、美国的这个奥巴马，或是布什，或是甚至甘乃迪来哈啊、林肯来，我们这个人算得了什么？人家不太注意的，更不要说想跟我们住啊。打电话给 George， 林肯总统说：“我明天住你家了啊，这个我知道 Brother Ernie 走了，我来住你们家。”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当神在这样子对百姓讲说：“你要给我造居所，我好住在你们中间，这是恩典。天和天上的天不够他居住， 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圣中圣，他居然要跟我们住在一起。弟兄姊妹，我觉得常常想到这些经文，你如果你不要再去听太多的道，你光在这些的思想上昼夜去思想，你用信心以所听见的道调和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伏在地上说，主，我算什么？你居然会这样子的验证我，居然会用我的身体作为你圣灵的居所，你居然会愿意降杯住在我们中间。弟兄姊妹，这是大事。今天我们来到神家，如果你是要看人，是要看传道人，是要听什么道，我们都还不够认识神。你要知道，神儿女们奉主的名聚会，最大的事情，最了不起的事情，就是神居然在我们中间。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别人来到我们教会，夸我们教会场地好，夸我们这里弟兄姊妹有爱心，夸我们这里讲台或是我们的话语信息供应丰富，弟兄姊妹，这都不是我们里面最最值得感恩的事情。我们为这些事 的确是要感恩，但是对我一个传道人，或者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最大的目标就是当人来的时候，人能够说神正在你们中间，人家能够来到这里说遇见了神的同在，能够说神的同在在你们中间是真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最最最最最应该感到高兴的夸奖。但是要能够做到这样子，我们需要被神分别，我们需要降杯，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我们真正的欢迎他住在我们中间。今天太多的聚会不是以神为中心，是以节目为中心，是以人为中心，是以信息为中心，是以一些人的需要被满足为中心，而是以一些特殊的经历恩赐的发表为中心，而已经越来越少是真正以神为我们的中心。我们去年花了一年的时间讲让主居首位，我希望这个信息不是口号，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是真的。什么时候把神摆对的位置，我们所有的东西都蒙福。什么时候神在我们的生活中出了问题，他的次序没有被摆对，没有让主居首位，你就发现我们的生活一定混乱，而且我们的劳苦愁烦一定加增。弟兄姊妹，这是属灵的定律，你 you can try it， 你自己会回来做见证啊。当我用别的替代神的时候，我的愁苦加增；当我把耶和华摆在对的位置上，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我便不是动摇，而且我心欢喜灵快乐，肉身安然居住。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讲到神喜欢住在我们中间，而且生命记第四章，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神爱我们，将来我们讲到生命记的时候我们要讲，这是神写给人的第一封情书，用我爱你。你看我爸妈结婚的71周年，我母亲被主接去了，然后我妈妈这一辈子没跟我爸爸讲过这三个字，说我爱你。可是他的每一个表现都让我们知道他很爱我爸爸。那么旧约里面你发现神这么多的作为都显明他爱他的百姓，但是生命记第四章，这是神第一次说他爱我们啊，他把他的那个爱表达出来，因为他爱你们的列祖，所以拣选他们的后裔，用大能亲自领你们出了埃及。所以在爱里面，他不甘心我们受苦，在爱的里面，他伸手救了我们，而且也是在爱的里面，他对我们有一个这样小小的要求，你为我造个居所，我不光要与你们同在，我要与你们同住。所以这是我们讲到读出埃及记这些三上样式或是律法条例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情要知道的啊，那个神圣的目的归耶和华为圣，而第一把钥匙全部讲到神爱我们。第二件事情，为了这个缘故，我们需要跟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哈，所以在建造和侍奉上面，我们要照着山上的样式。所以出埃及记25章讲完神要住在我们中间以后，就说你制造帐幕和其中一切的器具都要照着我指示你的样式啊。然后到了希伯来书8章5节啊，再一次引用当摩西造帐幕的时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啊。我不晓得有没有多少人看过这个会幕的复制哈，就是 duplicate 那个 replicate 的那个 你们有没有看过他那个样子？听说前一阵子在这里有展览，我没有空去看哈。但是你如果仔细量量那个尺寸的话，它其实也不是那种宏伟啊、华丽啊、不得了的东西哈。所以有一个姊妹说，她到欧洲去看到这个复制的东西的时候，她一看到约柜，她就哭了。她说也没有很起眼嘛。就这样也没有那么特别高，就这样子一个东西。他说神怎么会这样子的简单呢？我跟你讲，同样的问题在摩西的里面。使徒行传告诉我们，摩西这个学会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啊，说话行事都有能力啊。所以神要一个会所，其实只要跟在摩西心里面想说，你老人家只要一句话我帮你办啊，我一定给你造一个华伟的会所啊，一个圣所，让你舒舒服服的。但是神说你要谨慎，你所有所造的东西要照着我山上指示你的样式。那么小小的尺寸，那么简单的东西，你知道摩西必须每一件事情照着神的心意做。所以我们跟世上的万民有分别，我们蒙恩，在我们身上有一个记号，就是我们因为爱他，为了满足他，我们愿意在凡事上照着神的旨意行。这就是跟我今天早上的信息一个最大的不同。士师时代的人就是 they did whatever was right in their own eyes， 就是他们做任何的事情照着自己认为对的去做。但是使徒行传告诉我们，神寻得了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一个合我心意的人，因为他在凡事上要遵照我的旨意行。所以什么人能够叫神的心心花怒放特别喜欢哈 ？A man after my own heart， 能够跟着我的心来走的一个器皿，就是在凡事上要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当我们在这里要满足神，教会要有建造，我们这个人在神的面前要被神用，不是要照着我的热心我的方式来被神用，乃是你一定要知道神你要什么，什么是你要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颁布这些样式，就是要训练百姓，也要在这里显明，要在这里试验百姓到底是不是爱神，是不是遵照神的命令，到底是不是真把神当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小看命令哈，不要小看这些律例典章。我们新约的时代都是恩典，没有要再去死守律法。但是神的命令，圣经上神的要求，神都是在这里显明到底我们里面是不是爱他。所以约翰福音14章21节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爱到一个就要向我们显现。全部都从遵守主命令开始的啊，所以不要小看我们对主的顺服啊。这是整个读生命记，读摩西五经哈，你如果没有进到这样子的境界，想要明白神要什么而活在其中，那么我们读这些东西都很辛苦啊。那盖恩夫人对十字架的认识，当然我们今天从真理越来越被恢复以后，我们发现他的十字架的有些的观念这个不正确不完全哈，但是他的心智却是非常的宝贵啊，他就巴不得为了爱主的缘故，他愿意更多受苦，更多有十字架，他主动欢迎十字架，他去寻找十字架，因为他觉得借着这些他跟主连结，他借着这些他可以向主表达他的爱。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真正爱主的时候，你会巴不得想说，主你要什么，什么东西能让你高兴，我愿意满足你。谈恋爱的人都是这样的，对不对啊？但是好景不长就是了。所以我以前考那些谈恋爱的人，我说你们谈恋爱最大的两个特点是什么，很多人居然回答不出来。我说第一个，你一定想花时间跟他在一起，第二个，你一定请全心的想满足他，对不对啊？想照他的心意行。那我们今天爱神也应该是这样。好，所以你读摩西五经，如果能够从这样子的心态去读啊，你晓得神喜欢跟我们在一起，而因为为着这个喜欢，我愿意照着他的心意来。所以我们需要分别啊。那么第三件事情，第三个很重要的钥匙，就是所有这些繁文缛节，你必须要从属天的角度，从属灵的角度来领会，然后活出来。所以哥罗西书第二章告诉我们，这节经文非常重要哈。他说不拘在饮食上，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要叫人论断你们。他说这些不过是后世的影儿，他的形体却是基督，这不过是 shadow 啊。所以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五节也说到，他们供奉的事，讲到这些侍奉的条例，他们本是天上的形状和影像 只是 the shadow and the copy of the heavenly things, 天上的事情。所以你看我们新约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很好的范例哈。有人批评我们这个背景太多灵异解经，那我在讲释经学的时候也跟大家讲过，我觉得最好的解经哈，不是应该就是在圣灵的启示里面的解释圣经，只是他们讲的灵异解经基本上就是释义解经哈。所以我觉得讲释义解经比较好。所有的正确的解经都应该是灵异解经，应该是在圣灵的角度、圣灵的启示里面来看，而不是凭着诗意随便解释哈。那你就发现在新约圣经里面，保罗或是圣经的例子，也让我们看见了一些这个怎么样子要来读旧约啊。例如说我在这里列了三节，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七到第八，他说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羊羔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你就晓得旧约的 Passover 他完全是在这里做一个 symbolize 将来要被杀的羔羊，讲到耶稣基督。那么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一节，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而且吃一样的灵食，也喝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因为保罗不这样讲的话，我们谁敢这样子讲，对不对啊？谁会这样子想？所以保罗在那里让我们看见，不光是历史的故事本身是一个属灵的教训、属灵的真理 在这个 behind it 哈。他们从云里海里受洗，讲到我们受洗，而他们吃灵磐石，他们喝磐石里的水这里讲到是灵磐石，而且是随着他们的灵磐石，他说这个磐石就是基督。所以你在底下这个生命记25章第4节哈，保罗把它引用在哥林多前书第9章第8跟第10，他说我说这话其实照着人的意见，律法不也是这样说吗？就如摩西的律法记得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分明是为我们说的。所以你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你才晓得啊，原来生命记里面这么多繁文缛节，原来神都是针对我们说的，他不是只是顾念到牛，而是要把一个属灵的原则告诉我们。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